下个班级，打到你这天的等级，他们要我闭嘴半边，就是要我扣下班级。到个位的头顶飞行 ，We are going going keep it rolling going going keep it rolling。打到你这天的等级，他们要我闭嘴半边，就是要我扣下班级。到个位的头顶飞行 ，We are going going keep it rolling going going keep it rolling。
欢迎收听土木仔，我是主持人林东佑。那我们前阵子做了很多关于大学各个科系的介绍，也请了很多的来宾。那在这礼拜，我记得不管是繁星还是个人申请都已经有放榜了。那我们就想说这集来介绍一下，在大学里面，人家都说大学有三个重要的学分，一个是课业，一个是社团，一个是爱情。我们这集的来宾呢，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把这三项都顾得非常好的一个人。那他在中央的时候呢，也创立了中央西研社，他是中央西研社的创始人，他就是今天的来宾简少宇。
Hello， 我是简少宇。没有说什么学业、爱情、社团都顾得很厉害啊，应该只要讨论社团这一块了。
没有啊，是吧？你都顾得蛮好的吧？对啊，你结构才修两次嘛。
你怎么偷凑之前的来宾？
有一个修三次的、啊。好，那我们今天邀请你来，主要是想要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社团这一块，因为你是中央西研社算是创办人，对，那想要问一下说。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嘻哈音乐的？就想要创立这个社团，最开始一定是会先听嘻哈音乐。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来接触这个嘻哈音乐的？
我最早是在国小的时候啊，国小那时候不是都会听罗百吉的歌吗？你们有吗？
会啊，都听吹喇叭
嘛。对啊，吹喇叭，然后还有什么？苏伟在哪里？
对啊，苏伟在哪里？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最早听到就是算第一首嘻哈音乐，然后再来。就是国中就是那时候很红的是什么？顽童的三十公分。
还有三十公分。
对对对，可是我都听，假如说大概就是听一两首这样。就没有说听得很深，听得很多。我主要是到高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嘻哈时代》第一季嘛。然后那时候开始听的比较多，就开始听对岸的，什么 CDC 啊、CSC，然后还有 Brothers，那时候。对，所以大概是从高二、高三到大一、大二。这段时间听的比较多，
那其实你算很早，因为我很小时候听那种老舍的歌，最早的话，这罗百吉不算的话，好像我小时候会觉得，那个什么，我听过，我同学都在听小时候会听蛋堡，什么关于小熊，那时候觉得哇，这个人一直念，你这种歌你也喜欢的，我小时候都只听那种，
那很早啊，
主流旋律的歌，对吧？
那我也是啊，
后来。我是从那个啦，高中的时候是有嘻哈吧，中国有嘻哈开始。哇，这些人很酷哦，这个有唱山歌的，还有又玩 flow 的，哦，很酷哦。然后就开始听，也是从大陆、台湾都听这样子。那时候台湾自己觉得蛮厉害的，就我很少听到以前的那种颜色双蛋，然后热狗蛋堡，但是我很少听，我都听到比较近代的。那时候台湾我觉得很厉害，那时候就觉得熊仔，就这个又会读书又会老舍，好酷。然后之后就一直在听这方面的音乐了。那你最早听罗百吉，那你什么时候就是开始会想要自己写歌试试看？
自己写歌试试看，我觉得是创设之后比较有这种就是。逻辑系统性的，就想说可以去做一首歌。对，因为你以前也只是听别人的歌啊，你多多少少都会想这样，想想要不要自己写，可是你没有那个能力啊，因为你要做歌，你要先了解一首歌它怎么搞的。对，你要编排什么，然后后期你也要做，就比较技术方面的东西。我是上大学之后就跟大家一起嘛，跟大家一起摸索，然后才开始这样。就是尝试着做音乐这样。
我的话是，我是上大学跟，我以前也是中央西研社，但我是有点混啊，我就是混水摸鱼这样啊，跟大家一起，因为我也不会做，我也不会编曲，我也不会 弄 beat， 所以我就只是负责把那个词填上去而已，然后后期都是叫别人做，
大部分都这样啊。
可是蛮多人会，那时候社团里蛮多人会混音会编曲的
哦，对啊，
就
比较方便啊，
嗯嗯，而且大家都有自己的设备。那你第一首创作的歌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叫什么名字？
你问我自己个人的吗？
嗯，自己的，全部都是自己写，没有跟别人 feat。
丢失啊。
好，就是丢失。
对啊，
我等下把那个连接放在上面，让大家听一下。简少宇丢失。好，那你刚刚说是因为你创社之后才开始比较多自己的创作。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你要在中央创立一个西颜社？
这个其实我进中央之前，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高中不是有嘻哈嘛，
嗯，
然后我进大学那时候填大学志愿，然后。看一下大学面，我就想说，大学可不可以去加个什么系颜色？然后发现中央
没有，
然后怎么办呢？我大一就跑去跳舞，就是大一加热舞社、嗯，然后就想说去看一下，就是别人搞社团怎么搞的嘛。
嗯，
然后跳了一年之后，然后大二就想说，是不是可以自己搞一个？然后就去创系颜色。
那你都不会怕说，我找不到人，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这边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要讲一下。
你说、啊，
就是，这个要从我们土木系讲起。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南十三的六楼。
对啊。
大一
的时候。
对。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隔两三个礼拜，然后就会什么聚在我们房间，然后大家中间摆一张桌子，然后坐在草坪上，然后开始喝酒。
对啊。对啊
然后就有一个晚上。我们喝酒喝完，然后我跟张文成，就在旁边的小交易厅聊天，就是十三路都会有小交易厅，就念书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就我们两个，然后都喝醉，大家都回房间了，然后我们两个醉醺醺的就在那里聊天，就谈心啊，然后就聊一聊。然后他因为他自己也有想法，说他想要做这方面的音乐，然后我们两个那时候就那个晚上讲了很多啊，然后就想说，最后想说，那要不要一起来搞一个西颜色？对，那个我们创立社团的契机就是在那个晚上，就萌生这个想法，然后后来就是去搞。
哦，所以就是你们两个最开始出发啊，之后什么中哲、恩宁他们都是看到，然后被你们吸引过来。
对，那时候我跟他嘛，那时候很好笑，那时候我是热舞社，然后张永成是
热音社。
对，大一的时候，然后后来大二我们决定要创社之后，就一到大二。两个都跑掉，
对啊，
从乐舞跟乐音跑掉，然后两个就开始找人啊，就我们直接在 NCU Talk 上面发文、啊，就说我们要搞一个这个，谁有兴趣要一起？对，然后就收到很多私讯啊，吴宗跟林恩林那时候也是，就那时候他还私讯我们，对啊，
因为感觉吴宗哲是很早就自己在弄，然后没有一群人跟他一起做，
没有吴宗哲，吴宗哲。有弄过吗？
他应该有自己的基础吧，因为我们最早上社课的时候是请那个谁，
立山，
对，范立山来上课，然后他就表现得很不错，就这个应该是以前有玩过，不是初心者
哦，他对啊，他那时候就比较有基础一点，
嗯嗯，那在我们创立社团就是到社团结束，到社团倒掉，也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嘛。那你们在西颜色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哦，
那个就除了那个账本没有到之外，
那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就算了，
有人睡过头，
对，有人睡过头，总部不知道干嘛睡过头。
没有啊，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跟乐音那一场表演。
哦，
对，
你说后来。很红嘛，我们有上 D 卡、
啊，后来被靠背到爆炸那一场表演，可是，那场真的很屌、欸，因为就是第一次台下那么多人，
真的很多人，
对，大概有一两百个吗？有吗？
有啦，
有吧？
有，
我记得超多，
不管是因为乐音还是吸引来的，真的很多，算是印象最深刻的。那个被靠背的事情，我是觉得就还好啊，年轻气盛嘛，
你肯定啊，
在马路上呛人。那时候，乐音的社长是前几集的来宾，就是那个考上土木技师的那一位，
我是有，
对，他们两个都是人才，在社团这一方面都玩得很好。乐音跟 西岩的惩罚，那时候合作一首歌，Lover Boy 吧，我觉得那首歌很成功，
很多吧。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单独我们西岩社就只有单纯放 B， 然后加饶舌嘛，
嗯，
然后我记得那一场表演是，可能那一场表演有饶舌，然后有爵士鼓，有电吉，有贝斯，
对，
然后有钢琴，就那是我们第一场这样搞的，
有那个带乐队上台表演的感觉，
对 ，live band 那种感觉，
对，哇，我们一个小小社团也有这种待遇，
嗯，
但这整件事情，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酷啦，因为虽然现在可能都没有在做这些事了，但就是那时候就是会是一个蛮好的回忆这样子，
嗯，真的蛮酷的，第一次这样搞，
然后我们还有去，我知道还有去其他地方表演嘛，去台北。
跟对啊，
那个
那什么几校联合，
对啊，我每我在唱歌那几首歌，我在社团几乎是不写歌的，
没有
写两首歌，
不是啊，别人也没听过啊，
对，
换一个地方就换一批人听啊，
对，就每次都演一样的，但我觉得效果都不错啊，就台下观众都还蛮捧场的，
哦对啊，
不管是什么歌，
蛮意外的，就是大家都很嗨，
对，那社团到后面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因为招不到人嘛，还是什么原因，然后中央西岩就倒掉了，
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对，现在已经没有了，是我们毕业之前，好像就快没人，对不对？
我觉得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讲？我们创策，感觉是创给自己玩的，就是我们
没有把那个传承下去。
对，我们大二创了嘛，然后。都是我们就是这一群，
对，
然后一直玩大三，然后大四，然后我们毕业，拍拍屁股就走了，
就完全没有后面的，连那个什么账都是大概对一对哦，好钱，钱还有剩，突然有一天在我书包里找到，我是总务，我靠，啊怎么还有2000块？
然后
赶快联络一下，
赶快要看怎么办，缴回去还是怎样、啊？
然后那笔钱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是也没有很多啦，
应该在
你那里，
对啊，
那你毕业了吗？
还没，
好，
他毕业应该会缴回去，就是应该要
应该要缴，
不然学校会来，应该会来找。
好，那我们在这是你在社团这段期间，其实你也发了蛮多的歌，那其中你最满意跟最不满意的创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你有满意的歌啊？
小猫，好，你说
最满意的、哦，
嗯。会是 Cypher 吗？还是
我觉得是第一首 Cypher， 应该不要说最满意啦，最有纪念价值的、就是我觉得是第一首 Cypher，
大家一起做。
对，因为那时候你看嘛，你大二创社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真是什么屁都没有、啊，
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对，然后因为你不像就是其他社团，你是从学长姐那里接干，
嗯，
然后学长姐会告诉你这个要做什么，这个要做什么，然后大家都已经分配好任务了。你是社长，你是副社，啊，你要管什么财务、总务嘛，或你是美宣，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人，然后还有一股热情，
对，
然后就十几个人聚在一起，然后说，要怎么办？要怎么办？然后大家都想办法，对，然后那时候就从零开始，大家开始，一开始一定要先让社团可以运作，
嗯，
对，然后就慢慢跑学校行政，然后到最后开始学写歌，
嗯，
对啊，作词作曲嘛，然后还有录音混音，
嗯，
对，然后就是从零开始，然后到最后大家一起搞一首 Cypher， 我觉得那首是很值得纪念的啦，
是，而且對、啊、其实那首也不错，Po Po Po Fuck Po Po， 当成
那个是上一集的来宾吗？
对，
还是上一集
上集的来宾，就是电机系的。嗯，那个那这个 Cypher 是觉得最有纪念价值的。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你创作以来，你觉得这首歌发完之后，觉得靠，为什么会当初会写出这种歌？很多老舌歌手不是都会这样，就是
你说黑历史那种，
对吧、啊？会觉得靠，我以前为什么会写出这种歌？
就是电脑里面一定有那个不想点开的档案，
像我不想点开就是跟风想，再也不想点开了。
其实我觉得还好，就是我不太会有这种，因为我觉得那像蛋堡说的一切都是过程啊，对，不管是多烂多鸟的歌，你以前可能写一段 verse 还写的哩哩啦啦，然后你还是把它存在电脑里面，虽然你现在不想打开，可是我跟你讲，就是那个还是你当时候的你。
对
啊，
我们那时候在上社课的时候，应该是范立山，他有说， 你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一些灵感，然后你就赶快把手机拿下来，然后记几个关键词，然后这之后就可以延伸出去，变成你的一首歌。对，所以我觉得虽然那个歌词，就是有时候记事本你就会翻到，就是以前会记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虽然现在都不会再拿出来唱了，但就是还蛮就是当下你那时候的心情啊。那时候在选社团老师的时候，现在应该可以讲了吧？那范立山那时候你一堂课是大概多少钱？
立山哦。欸、我忘记了、欸，我忘记，可是他没有，
因为很贵，
对他没有收我们贵，而且我觉得要蛮感谢他的、欸，就是他
愿意来。
对你不管你不要说费用啊，你看我们在那么偏僻的中坜，你在台北就算了，你在中坜要找到一个愿意过来分享经验，或者甚至指导你，對對對對，假如说作词作曲或写歌，然后甚至是什么混音编曲那种老师，几乎都在台北，所以你要请他们会从台北跑到中坜来。
而且愿意，而且又是晚上。
不管说什么，不要说什么车马费或社科的费用，他人家愿意花抽时间通勤过来，就已经很厉害了，很扯，很感动了。
范立山是那时候是政大黑衣的，他那时候有一首，我那时候对他们印象是政治标记那首歌，我觉得哦，他们的 vibe 就是这种很轻松，对对对对，然后就写词很厉害这样。后面哎、欸，他变成我们的社团老师，然后也教了他，我觉得他上课上的蛮好，而且是感觉出来是有用心在准备的。
对啊，对啊，对啊。
但现在应该找不到他当老师，他现在在当律师。
当律师，对啊。他会跟我们分享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
不管是音乐上面的，还是什么生活上
面的。对对对对对对。
就像朋友一样。
对对对。没有那个距离感。啊，你那时候在找社团老师的时候，有找过其他歌手吗？
因为那时候会跟立山搭上线的原因，是因为宝哥。宝哥之前好像也跟中央，他是不是也在中央？
这我不知道。
好像有一段时间待在中央吧。对，然后他就是因为他联系上了，他也帮了很多忙，就是他帮忙牵线，我们才认识
范立山。
对，才认识立山，对吧？
啊，所以最早的时候你在规划社团的时候，有想过要找社团老师这件事吗？
有啊，有啊。可是那时候我们是找社团的指导老师，就是负责人。我们是找紫薇啊。紫薇现在很有名啊，
战犯音乐。
对啊。他现在都帮那个，哎、欸，那个谁，王阳明的老婆，蔡思
雨 ，DJ
对，都要帮他制作啊，我看他都在帮他制作啊，就他制作，他后期制作功力超强，看起来超
强，很强，
嗯，
他那时候有放那课程的费用，其实，在那时候的学生感觉很贵，可是其实你以专业角度来看，其实不算太贵。
不过啊，他教的超有料的。
对对，而且但是他那时候不是有来上过一次课，
对，有上
在土木系馆，然后。我看台下的很多啊，
对，
听不太懂，其实有点难，那个真的是很专业的东西，所以专业还是值钱的、
啊。大家没有啊，那个时候是台下观众，我们太没有料，所以有点跟不上他。對對
對，
他分享的东西很有料，可是大家有点没办法，没办法全部吸收这样。
对，
对啊，对啊。
那在我们社团经过这些算是大起大落嘛，大起大落之后，你现在。也不太会写歌，没有人一起做，不写歌，
不写歌吗？
还是
有多少在你说有灵感的时候就会记录下来、啊。对啊，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在记事本里面打打打打打。可是没有就是特别抽个时间，可能就写一首歌这样。
那你之后还会就是反正你现在记事本里都有灵感，那你会再写再创作吗？
会吧，我会想的、欸，因为。哎、欸，那时候毕业到现在两年嘛，中间也蛮多事情的、啊，就是有点想，就是写一种日记的感觉，就把这段时间的心情记录下来啊。可是现在比较忙，现在要干嘛？
对，现在比较忙，
赶快把论文写，
赶快毕业，不要再拖了。你说我们回到前面，你有说你听了很多台湾跟对岸的饶舌音乐、嗯，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两个地方，或是不管欧美啊，你最喜欢的饶舌歌手，都只能选一个了。你会选谁？
只能选一个。
对
啊，我不用选吧？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最喜欢果蛋啊。对啊，就影响蛮深的啊。
怎么说？举个例子。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首听到他的歌是 Yesterday。
哦 ，Yesterday。
对。然后因为，哎，怎么讲？大部分你看你听饶舌嘛，就是可能哎那时候流行什么 Trap 嘛
，Trap。
对啊，然后就 CDC 很红嘛。然后国蛋唱的方式就跟他们
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我想，我操，这个人是在写诗吗，还是怎样？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词的人，
对对对，对，从你的作品可以感觉出来，
哦、对，是可以吗？然后我 CDC 他们写词也写得很好啊，就是很有怎么讲，很有恶趣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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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在看国诞词的时候，你觉得很沉淀，
很漂亮。
对对，我就然后我想说哇，这个就直接圈粉。
嗯，
对，我想哇，我好喜欢这种 vibe 这种音乐。
哎，你不觉得近年很多就是大屌歌，或是这种歌词，其实是相对空洞的歌越来越多。就像自从旋律饶舌出来之后，一批一批一批的这种音乐出来。
嗯，
虽然我知道我没这个名字什么，但就是对一个一直有在听音乐的人的感想是，啊靠，不是一开始觉得很酷，像那个香港的那个 T。忘记了，反正他们就是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旋律饶舌，然后一直到后面越来越多的复制人这样出来，然后大家的歌词都小情小爱，然后没什么意义，
都差不多。
我说一开始很酷，后面就有点疲乏了。那到现在，啊，如果西洋的歌手你有在听吗？西洋的饶舌歌手，
嗯，美国就是 J Cole 啊
，J Cole
对啊，
按那个词你听得懂？
我
先看翻译，
都要看翻译啊。哎、欸、啊，他翻过来其实。也写的很有料，
对
啊。
哦，后面我自己最近啊，很常听，就把 Travis Scott 以前的歌再翻出来听，还是觉得哇，即便是2016年的歌，还是觉得他们的那个编曲的想法，还有整个的氛围，跟现在的那种复制人音乐比，还是差很多。
你这样会不会被赞啊？
不会啊，反正有饶舌歌手来留言，我就会回应。会有饶舌歌手来留言吗？应该是不会。好，那现在我有一个快问快答，那就是没有在反纲里的
哦，没有在反纲
里。我刚刚想的。好，那你现在我就快速问，大概有八题。好，第一题，华语饶舌的 GOAT，
华语饶舌的 GOAT，
嗯，
现在吗？
对，
国诞。
好，那最喜欢国诞的哪一首歌？
我想一下哦，哎、欸，看很多都很喜欢哎、欸，
最喜欢的。
那我直接挑第一首好 ，Yesterday。
好，那 Yesterday 里面最喜欢的一句歌词，考验是真粉还是假粉？
嗯，欸、他那首歌词超多的，他好像写了三段 verse 吧？对啊。
好，跳过下一题。
哎、欸，没有，我要讲。
好，
那就是带着你飞回昨天，回到我们都还年轻。
OK，
就是副歌嘛，
没错、嗯。好，下一题，会唱喜欢你吗？
啊，喜欢你，你说那个现在
最红
正 hit 的饶舌歌手、啊，
对，班恩。好，
不会唱，
我不会唱。第五题，早餐喜欢吃热狗还是蛋堡？
早餐喜欢吃汉堡。
好，吃汉堡。嗯，汉堡是东华大学饶舌歌手。
你说 B OK 吗？
对对对。比较喜欢子博士还是陈鹏宇博士？
啊？哎，这个是可以问的吗？
对呀、啊，
我两个都很喜欢。
好好好，第七题 ，Gummy B 跟 Aquaman 谁才是你心目中的冠军
？Gummy B， 嗯，
等一下吃饭还是吃面？
等一下吃面。
好，吃面。好，那今天这一集邀请了简少宇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之前在社团上经历的这些大小事。那最后，你有没有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些你想要补充的小故事，或是你对于嘻哈音乐还有最近音乐的一些想法？
欸、
我现在猫在播猫上。
对，我刚刚想那个什么声音，是不是有人
DJ 在播音乐？
其实，你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嗯，
还是想对高中生说的话？
都可以。
我想跟。欸、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停呢、欸？
没关系啊，
因为想好像可以刚好在这里谢谢他们，谢谢之前
西颜色
对啊，西颜色啦、啊，哎、欸，那时候真的很好笑，因为大家都是瞎搞，你知道吗？
嗯，
从很阳春开始搞，对，然后就一起走过来的人啊，像中泽林永林，然后还有
他是最久的，
对啊，还有创世龙神，然后还有你啊，嗯、对啊，那时候大家都是一开始哎、欸、根本不认识哎、欸，大家先可能。晚上约喝东西或约吃饭，
对，
然后就
开始
慢慢认识，对吧、啊？先开始认识了，然后后来才慢慢搞，然后后来又发生那个很好笑跟别人吵架那个事情，
对，
对啊，然后到现在，就大家就各自毕业，有些去工作，有些继续念书，
嗯，
然后有些去哪里 有些在考试，
有些在考试，
对，
有些在准备毕业，
对啊，就是很多地方要感谢大家，其实没有大家就是分工合作，然后帮忙互相帮忙，也不会有那时候的巅峰吸颜色。
那时候只要少一个人，好像我们就不能上社团，对不对？人不够。
哦，没有哎、欸，那时候联署的人超多的。
哦，联署人
还有联署的人，因为那时候虽然很多人后面没有来，
对、啊，
可那时候我们不是在那个 NCU Talk 上面发文，
嗯，
欸、很多人，然后我们说什么，我们坐在女十字楼下，然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签名，
对对对对，
要缴社费什么，如果你要参加一起玩的话，那时候很多人签名，虽然他们后面没有来，
嗯、
可是他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
对啊，没有他们。不会有创伤。
对啊，对 啊,
啊。如果是一直地下社团，会有很多事情都不方便，你连借场地都是个问题。
对啊，你没办法借学校的场地，然后学校的义工队，你没办法借。
对对对对对。
那个真的超麻烦的，而且哎、欸，这两支麦克风也是学校，因为那时候也是
根本没钱。
对啊，没有钱，你社费不够啊。你哎、欸，那时候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第一次社课的时候，
嗯，
我们不是一开始哎、欸，我们收集多少钱社费？300块、500块。
300块。
对，然后。社费收，大家收一收，然后发现，哎、欸，完了要请社死，结果钱不够，
钱不够，
然后怎么办？我跟张成一人贴一半，
对对对对，
很困难哎、欸，那时候
最早的时候真的，
对，真的是一无所有，你知道吗？很好笑。
他请社师，然后我是那时候是总务，我看一下那个钱，好像不太对
啊，对啊，
请个一两堂课就没钱了，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就没钱，对吧、啊？然后到后来才，因为你第一年学校其实不会帮你什么，
不会，
对。到后面，你才第二年社团名片之后，学校才可以拨一些经费给你，
对
对吧？所以真的真的这一路走来真的
太感谢了，
对啊，很感谢啊。还有那时候不是我们不是被那个被延上吗？
啊，
对，跟乐音那场表演之后啊、
嗯，
然后大家不是很多人在匿名那边凑，
对啊，
对，我跟你讲，其实匿名很多人在凑嘛，
嗯，
可我的 IG 也收到超多，就是有认识跟不认识的，
很挺。
就是他直接来私讯我说，就是你们加油，你们很厉害。就是陌生讯息，就是我根本不认识。然后我印象
很
暖，对对对对，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文院的女生，
嗯，
她打一长串，然后我就想說哇，怎么那么暖心？对啊，就是真的很意外，我没有遇过这种事情，
没有想过我们会有机会做到，还有这么多不认识的人，不是朋友的人，然后变成粉丝来帮我们加油，这样、
嗯、对啊，
就是。社团这件事情在大学一定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养分，因为你可以认识不同系的人，然后会体验到各种不一样的事情、
嗯。
一定会有辛苦的地方，因为社团不管是打加入运动系的运动系列，或是去音乐的，或是像竞技类的，都会你都会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然后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对，这就是社团的意义所在吧。
嗯。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简少宇来跟我们分享西研社的这个创社始末，还有他的一些快问快答。那、啊、之后会再把简少宇的那个音乐放在里，
哎、我觉得
资讯栏的那个
直接放三轮就好了。哎、欸，你这个是高三会听的吗？
会啊，
高中生会听，
高中生或是一些大学生。
啊，我要跟高中生给一些什么建议吗？
可以，可以给啊，可以给啊，
因为前几集我。就是大概听了一下，都是给学业方面的，对不对？
对啊、
选校选系嘛。
对啊。
然后还有考试。
嗯。
我想要给一些就是除了课业以外的建议。
嗯。
因为你看，我觉得大学四年其实可以过得很酷哎、欸，因为
可以啊，
四年其实很长哎、欸。
嗯。
而且你四年，怎么讲？你这四年是人生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你看，你国高中都是有点像什么张八眼，
按表操课。
对，按表操课。你大学不是这样。你大学是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可以让你这样干四年、
嗯，
所以我觉得课业以外的
一定要探索啦，不要只有读书。
课业以外的地方，你可以就是多多去看，
嗯、
多多去尝试啊。你想要干嘛就去干嘛，
嗯，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跟以前就是体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大学这四年
自由了，
对啊，很自由啊，你可以玩，
你可以每天都打电动，然后浪费时间。你也可以去做一些你觉得有意义、你喜欢的事情。
就除了课业以外，你四年可以，你看你像社团嘛，就是玩学校的体制，然后还有就是考验你办活动的能力，然后跟别人互动。
对啊，
对
啊。
其实我觉得从这边学到的东西，说不定都比那个
比结构学的
你坐在那个什么课桌椅上面，然后听别人讲课，学的要多，对吧？可以多去外面看看，多尝试一些方向，
而且可以认识很多 不一样的人啊，嗯，就是不管是对未来有帮助或是没帮助，但 这都是你的，我先讲，就是像前面讲，都是你的养分，这样子，就还是蛮鼓励大家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对，啊
对。好，那哎，今天这集土木仔大概就到这边，那后面我们来回应一下。我说如果每一集都 有留言的话，我都会去看一下，录之前我都会去看一下，然后回应一下留言。然后我上次在 Apple Podcast 有看到最新的留言，不是刘富平那个，就有人问说，来自成功大学的留言，忠实听众瑞，有人好奇想问主持人的家庭背景，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土木？我家庭背景，我家没有人是做土木的，对，所以我爸妈都不是土木，我妈是业务员，我爸是物流的司机，对，所以我们家都不是没有土木背景。可硬要扯的话，我阿公在40年前有在工程行待过了，这样算土木背景嘛？那为什么会选择土木？原因就是像可以回去听我的第0集，我有讲我为什么会选择土木。简单来说就是成绩到，然后看了一下课表跟他的未来出路，觉得自己也不排斥，也还蛮喜欢的，所以就选择土木这样子。希望有回应到你的问题。好，那今天这集土木仔就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我来自下个班级，打扰你昨天的登机，他们要我闭嘴半边，就是要我扣下扳机，到个位的头顶飞行。We are going going keep it rolling going going keep it rolling。打扰你昨天的登机，他们要我闭嘴半边，就是要我扣下扳机，到个位的头顶飞行。We are going going。